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青春很美好，但青春之后是否还有第二次青春？老，这个与我们永远相伴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清澈的察觉，积极准备，正向学习，是否可以老得更好、更从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跟享受我和我的老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由静好听跟静文学合作制播的我和我的老朋友，我是静文学主笔陈玉梅。几个月前，我一个在媒体业工作研究所的同学在聚会里自问自答了一个问题，他说新闻工作压力这么大，不知道能做到几岁，也许55岁吧，但是之后要做什么呢？我很惊讶他预估这么年轻就要离开新闻工作，我打算做到60岁呢。但是一听他这么说，我开始点头同意他的看法。新闻报道这么高压、耗费体力跟精神的工作，我是否真有办法持续做到60岁？但是先撇开几岁离开现在工作的问题，其实有些人在40岁前后就会开始思考自己未来到底要做什么，或说退休后人生还有这么长，自己要做什么。接下来我想要来谈谈人生下半场。我认识了六姨，今年72岁了。去年年底，她在美国完成自己画室的新建后回来台湾一个月探访亲友。我因为报道安乐死议题，认识推动安乐死公投的妇产科医生朋友江胜，又透过江胜医生认识她。她是江胜的六姨。六姨说来真是个奇女子，当年她一个偏乡小女子，护专毕业，在卫生所工作几年后，25岁那一年就一个人闯荡日本、美国，后来在加州医院的产房工作。护士在美国收入高，过去40多年六姨就靠着这份工作养活自己。她一直很独立也很自我，40岁她未婚生子，后来一个人养大儿子，人生上半场他一直随顺着自己的想望活着。当他来到50岁前后，他也开始思索，护士不可能做到老，自己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年过52岁，六姨开始在社区大学念艺术，半工半读念了几年，他越念越有热情，后来又进入了一般大学，再进入全美排名前10大的天普大学艺术系念书。虽然拿到硕士已经69岁了，但是他持续认真在作画。我一路听他谈他的理想、渴望，对身边扶持他的人的感激跟梦想的崇敬，如何激发他自然的创造力跟自信心，我真的感到非常的羡慕他。六姨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他把握时间，享受生活的每一刻。他最常做的打扮就是戴顶帽子，背个包包到野外拍照跟写生，要不就是拉着行李箱到处旅行逛美术馆。他提及自己念硕士时，学校的罗马分校有个机会可以去学习半年，那时班上同学不是有家庭就是有男女朋友，去不了，反而他因为单身，儿子也长大了，这个机会就落在他这个老学生的身上。他因此来到罗马，西班牙的马德里看了许多博物馆，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六姨常说，我一直有规划，或许平顺的海外生活更强化了六姨始终鲜活的目标感。她一步步持续有朝气地投入自己的目标，参与人生。现在她72岁了，除了自嘲这两年迈入70岁后，进医院医护人员都会一问再问她，以后你要不要插管，以后你要不要做 CPR， 这是之前60岁没有的。说完他哈哈大笑，只有在此刻我才留意到他的年龄，否则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脸上的皱纹，或感觉他已经72岁了。六姨很坚定地说，我是画家，画画是我的生涯，很多人说有画画这兴趣真好，我听了气死了， 我这可不是兴趣，这是我的志业。我希望我的画以后能挂在画廊或美术馆。52岁之后，面对人生下半场，是怎样的呼唤让六一开始进入大学去读书，投入艺术，追求他的画家梦？我们来看看这一路六一追求自我的过程，可以给我们的老后带来怎样的启发。根据原型心理学创始者心理学家希尔曼说，每个人降生前灵魂就已经选定了各自的生命蓝图，守护神戴蒙将会指引协助你发挥天赋，展开独特的旅程。我问六一相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他没有任何信仰，一生只为自己生活，也一直机运不错，能顺着前方开展的道路向前走。其实有两个独特的女性家人对六一产生诱导跟激励的作用，将她推向意料之外的道路，那就是六一的母亲跟大姐。六一家三代人似乎都受母亲的影响，从事跟护理、生产还有医疗相关的工作。像六一的母亲是个助产士，大姐是护士，六一大姐的儿子江胜，也就是六一的外甥，则是个妇产科医生。我在之后几集会谈到江胜的生命故事，他的母亲也就是六一的大姐对生命的广阔视野，除了影响六一，又是如何影响江胜习医，及至到晚年又如何因为身体的急剧衰退恶化，让陪伴在一旁的江胜改变了对医疗跟死亡的看法，在母亲过世后积极推动安乐死。尤其当同代的同学跟朋友都当上院长，又为什么江胜会决定不在教学医院当医师跟教授，移民到台东？提到已过世20年的母亲王红杏，可以感受六一对她很深的敬爱之情。王红杏当年从日据时代拿到日本总督府颁发的产婆执照，到国民政府来台，一直都是嘉义民雄非常著名的助产士。当时只要下嘉义火车站，随便问人安行高或是安行 Z， 没有人不知道他是谁。那天江胜给我看他外婆由日本总督府颁发的执照，这张文件如今早已泛黄，江胜却把它当成珍品般的收藏着，代表着一个家族的传承。六一的母亲王红杏生了11个孩子，六一凶险很多，经常只有听话的份，从小存在感很低，但是看着母亲王红杏忙碌于工作帮人接生的身影，他感受到母亲的强悍跟能力。六一说，我母亲一天接生50-60个，我看她回家就是睡觉。我爸是警察，经常调往各地工作，家里就有我奶奶煮饭，我奶奶做饭非常好吃，我妈还找了一个人来家里帮忙。我母亲原本希望我接她的工作，后来我好的学校考不上，她就送我去念护校。护校毕业后，我曾跟我的母亲一起工作1年，看她接生，面对产妇婴儿各种突发状况，她回应很迅速，心脏很强，我根本赶不上她。六一的个性也很强，加上思想前卫，充满好奇，什么都想尝试。民国60多年，沙地阿拉伯、德国跟日本都很缺护士，来台湾招收护士研修生，念完课程就可以在当地当护士。六一非常想出国去看看，就去申请。他后来申请到德国的海德堡跟日本东京，因为日本离台湾近，加上从小听父母有时会讲日语，虽然他不会讲日语，但是他也不担心，带着父亲给的3000块就这样来到了东京，念完课程考过资格开始当护士。他适应力很强，日文也很敢讲，加上日本病人经常会纠正他，久而久之日文越讲越好。当年20个研修生当中，一半因为不适应早就回台湾了，最后只剩六一一个人留下来。六一常说他有很强的欲望，又懂得把握机会。当年美国有护士移民，看很多护校同学移民美国，他也开始规划，透过移民同学介绍律师帮忙处理移民的事情，他很顺利就到美国纽泽西，从护佐学校读起。后来因为东岸会下雪，他无法忍受那样的天气，又来到加州。六一说，我每个地方都有朋友联系，经验很愉快，我很珍惜，我一点都不觉得苦。那时考护士标准比较宽松，不像现在审查很严格， 我们有三个同学一起读书做考古题。六姨后来在公立医院产房当护士，美国的产房分得很细，产房护士只负责接生，如果产妇孩子出状况会立刻送手术室，那又是另一组医护人员在照顾，要照顾的产妇不像台湾护士这么多，六姨做得很顺手。六姨说自己是工作狂，喜欢赚钱跟花钱，因此有时间也去兼差，一周工作长达60个小时。其实这么积极赚钱也是因为他知道圆自己的梦想需要很多钱。六姨说他非常务实，知道当艺术家很难养活自己，所以很早他就开始投资公寓，如今将这公寓出租加上退休金，才得以继续完成他的梦想。前面我提到六姨也在快50岁时开始思索不做护士之后要做什么的问题，他很快就看到了这个答案，关键在52岁那一年，六姨的妈妈过世，六姨从美国回台湾送别母亲。有一天当她看到退休的大姐一个人在家中沉浸在画油画，虽然她在日本会到处去拍照，也短暂学过画，但是一直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但是那一天她从姐姐的画作中却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精神性深深地吸引着她，她觉得大姐画得真好，这里面有某些她认为很值得追求的东西。回美国后，他开始在工作之余去社区大学念艺术，跟着一群20-30岁的年轻人一起上课。一位社区大学老师鼓励同学们要创作大张的画，六姨每次画完都会放在很明显的地方，老师有时看到就问这是谁画的，六姨立刻举手，老师赞叹的表情说了一句 You are very talented， 你非常有才华，让他信心大增。后来他几乎所有的绘画课都去修，10多年来他就靠着一直半工半读，后来又去申请全美艺术排名第4名的马里兰大学，65岁去读全美排名前10大的天普大学艺术所，69岁取得硕士。作画需要高度专注，六姨终于在郊区盖好画室，让自己有个能够专注跟宽敞的环境可以经营作画。他的画作都很大，几乎占满整面高墙，画室外还有500多平的院子让他可以植栽做园艺，以自己需求跟喜好盖的房子，可以感觉六姨有着无与伦比的生活乐趣。采访那天我们来到台东海边，细雨绵绵，浪很大，有种阴郁之美。我看六姨从包包里拿出简单的画具跟画册就开始写生，她看着远方的浪花跟沿岸的树林，一边画着一边跟我解释看到什么就画什么，然后拿出一小盒独特的画笔，沾着画盘的染料，还有随身携带的一小瓶水，你看笔沾着水就可以画水彩，很方便带着外出。她说只要细心观察，画画就是这么简单。她催促鼓励我也可以拿起画笔开始画画。六姨说自己这一生就是随顺着自己的直觉努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她其实是个双性恋，曾经跟护校女同学有过一段美好的初恋。六姨说我们真的很要好，后来她在台北军医院工作，我在嘉义卫生所工作，我们相约每周写信给对方，到我去日本我们也一直通信，这些信我至今仍留着。这位女同学一直想嫁给医生，后来如愿嫁给医生移民美国，两个女儿也是医生。六姨说她能嫁得这么好，我很为她高兴。六姨当然也有很传统的部分，就像她自己也结过婚，只是很快发现不适合就离婚。40岁时她觉得自己很想要有个孩子传宗接代，又会婚生了一个儿子。我问六姨为何想生孩子，她回我能够留下自己的 DNA 多好，而且我养得起啊。那年刚好龙年，我就想要来借精生个龙子，这男人我还特别挑过，孩子生完后我就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看来不止男人，女人如果有能力与经济实力也想留下自己的后代。随后他就坦诚其实结婚生小孩在当时都是想要展示给别人看，跟别人证明你们说我做不到我就做给你们看。说起这些显示六姨传统的一面，但是她毫无隐瞒。 六姨也提起自己为何动念结婚。当时她有个女性朋友阿玲，六姨也知道阿玲不是同志，但是阿玲的爸妈却把六姨讲得非常难听。刚好六姨有个男性朋友想移民，为了帮助她，也为了做给阿玲的爸妈看，她跟他结婚了。对这段婚姻，六姨只轻描淡写地说道，那简直是一场灾难，不过算是证明我跟男人也可以。后来我们很快就离婚了。当六姨决定生孩子前，特别询问了几个姐姐的意见。六姨说，我大姐最开明，她说没问题，我帮你养。两个基督徒姐姐互加盟的则反对，我就是要展示给他们看，我不是女同志。说到这里，六姨觉得自己当初观念不一定对，但是她仍庆幸自己有个孩子，她也因此有着极大的觉醒。六姨说，从那时候开始，我不为别人而活，我为自己而活。六姨当时生下孩子后，真的多亏大姐的帮忙，还有母亲的支持。六姨生完孩子必须要工作赚钱，就托阿玲帮她将儿子带回台湾给大姐带。六姨的妈妈初次见到这个孙子还笑说，我这女儿还真的给我生了个私生子。六姨说到母亲的反应也笑了，她说，其实妈妈这样说并不是歧视，而是很开心我有孩子了。看阿玲帮女儿带回孙子，对孩子又好，六姨的妈妈甚至说，阿玲以后如果能跟女儿作伴也不错啊。六姨的母亲会这样说，是因为当年在民雄又有一对女性助产士感情很好，一起帮人接生，一起生活，互相照顾，她觉得女儿能像这一对这样也不错。六姨说，阿玲对我儿子真的像亲生的，但我妈误会了，阿玲后来有男朋友。说起过往的这一切，六姨真的很坦诚，她说，没有小孩我会觉得遗憾，这点我很传统，但是我爱自己才爱别人。我养大我儿子花了我30几万美金，他后来考上私立名校，我只让他去念便宜的天主教学校，而且我要我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中学我就让他去住宿，后来他念州立大学，现在在当工程师。我问起六姨现在跟儿子的关系，他笑笑说，我们现在关系比以前好，但是我们各自独立。我这个儿子很有趣，他有一次跟我说，阿玲是异性恋，好像怕我会错意，不知道是不是他察觉到我的性倾向，蛮有趣的。我问六姨，还会想谈恋爱吗？六姨说不会，因为接触画画后，她变得更自在，想象力勃发，好像其他都没有需求了。六姨说，此刻画画就是我的爱人，当你融入在画画中，你要把情人画在里面也可以，非常 wonderful。我感觉在六姨内心深处有无数的渴望跟欲望，她倾听着，然后去构思，去计划，成为现在的她。我最强烈感受她极致极行的实践力，是在她跟我讲一段她当年为了初恋女友所做的一件事。前面提到六姨的初恋女友想嫁给医生，六姨还曾为此特地苦读3年的高中课本，准备去考医学院，就是为了她的女朋友。那个时候他还特地请妈妈透过关系帮他找到一个名师来给他补习。六姨惋惜地说，我差一分就考上文化营养系，可惜我的英文跟化学太差了。在台湾，特别是六姨同年代的女性，大多活得非常的无我，为了支撑别人的生命，绕着别人打转，像个大水罐，不断地将水往外倒，因而逐渐枯竭，活得单调乏味，甚至因为没有获得期待的补偿，带着遗憾跟痛楚以终。六姨的妈妈跟大姐不是这样，六姨更不是，因而显得更加独树一格。她只是凭着自己的本能跟直觉，她关注的就是自己的生命，想着如何满足自己的身心灵需求。我常碰到我身边许多朋友到了某个年龄很想改变，包括我自己也是，很想从乏味疲惫的生活出走，但是不知道从何开始，总认为要等机缘。但是如果你看六姨一路的改变跟成长，你会发现她没有坐在那等着生命来找她，生命中的任何改变都必须由自己发动。这让我想起诗人艾略特写的，唯有那些冒险走远路的人，才可能发现自己能够走多远。六姨这样的女性长者典范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 最近我看到50 Plus 一篇报道，今年高龄106岁，日本第一个女性纪实摄影师替本恒子 Sasamoto Tsuneko， 这是她的日文名字。直到96岁，她仍持续摄影工作，多次办摄影展。对于自己能够展现如此惊人的能量跟活力，她认为是因为一直保有想要做什么的心情，所以无论什么年龄，永远都有新的开始。接下来我要来谈谈替本恒子的故事。替本恒子很喜欢洋彩，原本就读美术学校，因为帮报社画插画，走入纪实摄影的世界。当时的日本女性通常念完女子学校，学了洋彩就嫁作人妇。恒子因为妈妈鼓励她想做什么就去做，因而她想办法学习各种能力，增加自己到海外采访摄影的机会。后来结婚，虽然因为跟先生聚少离多，于九年后离婚，但是他仍然非常感谢他的先生，一直很支持他的工作。40岁后，替本恒子一度因为摄影工作减少，为了家计离开摄影工作，改行从事洋服定制。50岁还跨行去学珠宝跟花艺、室内设计，直到71岁他再婚对象过世，他又重新回到摄影工作。那是1990年，30年前，他开始拍摄记录明治年代出生的98位女性作家跟画家，记录这群女性在经历过战争、日本最艰困的时期，持续精彩的创作的身影。其实我会特别拿替本恒子的故事来说，是你会看到一个女性的她们的人生，你看她106年的生命就像一条长河一样，这个长河有非常多的变化，他也选择了各种不同的工作，可是最终他还是回到他的摄影工作。提到年龄的歧视，恒子也有跟六姨一样的经验。他说，为了不让年龄影响他在别人心中的观感跟工作的评价，有一段时间他刻意隐瞒自己的年纪，就怕对方知道他已经七八十岁了，不愿意给他拍照。替本恒子说，我并不是害怕别人知道我几岁，而是因为我想持续工作，当人问他几岁，他都回答我没有年纪。六姨也跟我说，他从来不跟旁人说他几岁，就怕旁人对他有刻板印象。尤其他申请的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全美排名前十名，竞争激烈，他担心别人觉得他年纪这么大，干嘛还来抢占名额。但是六姨觉得他也很想要念很好的大学啊，而且虽然他年纪比同学大，但是他有能力，而且他的梦很大，可不会因为年龄的限制就缩水。接下来六姨要买跑车环游美国，连跑车都选好哪一款，经济实惠又拉风。忘记年龄，好像真的什么都敢尝试。替本恒子说了一段话很有启发，我特别想念给听众朋友听。他是这样说的，虽然害怕讨厌，还是想去看看。我从小就被说成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所以想到什么觉得有趣或是想尝试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去做。或许是这样，人生永远充满着新鲜感。我的忠告是，人生在世要活得贪心点，不论到几岁，心里一定要有某些渴望追求的东西，抱持着这样的心情，生活就会更有动力。同样的好奇心与不断的行动力，也带领着六姨走向她的目的地。六姨最常说的两句话是，我就是 make big dream， 然后 keep dream going。 六姨的直觉明白自己想要拥有意义感跟自我感，当机会来了，她就是去回应。心理学家马斯洛主张，人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而五个层次的最高等级是自我实现需求。这也是六姨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是这么的愉悦、满足跟充满自信的原因。这里要强调的是，六姨能一直这么有活力地完成这么多事，关键在于她有个很健康的身体。她饮食很注意营养，六姨说她很爱自己，现在就是注意保持健康，享受自己，不太想过去，除了初恋。六姨仍不时从其他老同学那里得知初恋女同学的近况，对方也曾跟其他同学说，希望跟六姨的关系到此为止，不要再见面了。六姨说到这语气平和， 或许是彼此过往相爱的岁月已经为他的记忆加上色彩，与这位女同学之间的亲密相处是他最想记得的感觉，其他对他已经不是这么重要了。六一直淡淡地说，我们曾经这么好，我不相信他会忘掉，像个朋友那样喝个茶不好吗？何必这么绝？我想是因为他的家庭因素。最后我问六一，回想过去是怎样的感觉，他连说三次 sweet sweet sweet。 六一说，我要 produce 创造，没有 dream 我宁愿死掉。早期的家庭生活跟个性让六一很热忱参与投入人生，他从很年轻就发展创造力跟目标感，他认为世界充满太多有趣的事，不该浪费时间虚度，有目的地的工作活动成了六一娱乐的泉源，在他生命中发展出活泼的创造力，一路滋养着他，带领着他。六一让我想起华特惠特曼在《草叶集》里的《大陆之歌》几句诗：我愉快地漫步在大陆上，健康自由，世界向我开场，漫长的黄土道途引领我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从此我不再索求幸福，我自己就是幸福。各位听众朋友，你感受到六一的 sweet 跟幸福了吗？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静好听与静文学联合直播的我和我的老朋友，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